请大家打开诗篇颂扬教义部分的主日四，在76页。主日四，是第一部分论人的愁苦的最后一个主日。第九问，那么上帝在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岂非冤屈人吗？绝不，因为上帝造人，叫他本来有能力遵行律法，但是因为魔鬼的试探，人自甘悖逆，使自己及其后裔的这种能力丧失了。试问，上帝是否放任这种悖逆或悖信，使之不受刑罚呢？绝不，他极其憎恨我们的原罪和本罪，并要在今生和永世用公义的审判刑罚罪恶。正如他已宣告说，凡不时常遵守律法书上所写的，都是被咒诅的。十一问，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上帝固然是慈爱的，但他也是公义的，因此他的公义要求干犯至高上帝之威严的罪恶必须处以极刑，就是身体和灵魂一同受到永远的刑罚。海德堡要理问答，他问到，要知道人生最大的安慰，唯一的安慰的话，要知道三件事。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知道我们人的愁苦和罪有多大。那么愁苦呢，是分成两部分的，一个是罪债本身，另外一个是罪引发的这个刑罚。很多人对罪本身不是很在乎，但是对罪的后果永远的刑罚却有些顾虑。人不怕犯罪，但是多多少少的怕地狱。如果很多人在伊甸园里头看见亚当犯罪的时候，很多人关心的，最关心的不是亚当得罪了神，而是对亚当受到上帝的咒诅会感到很震撼。人可能会因为害怕而会考虑宗教问题，思考我如果这个样子的话，我要去地狱怎么办。人一旦对宗教感兴趣的话，撒旦，那个迷惑人的撒旦，他就开始做迷惑搅扰的工作。他就好像在撒旦在对亚当说的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一样，他对我们今天的人悄悄地在说，其实你不一定要受到刑罚的，不要那么紧张，危言耸听。人全然败坏，压根就不能行律法，上帝会刑罚你这样的人吗？不合理。上帝也许即使是认为你有罪，他也可能会放过你的。更重要的是，慈爱的上帝怎能忍心把你下入地狱？撒旦是撒谎的高手，而不仅是高手，他是撒谎之人的父。撒旦就这样的借着谎言把亚当进入了死亡，同样他也在每一天，他借着谎言来引导我们，他让我们借着我们不论是外面听到的，这世界上听到的没有地狱，或者是慈爱的上帝怎么会这样， 悄悄地把你带入到永远的死亡去。撒旦的特点，他不只是谎言，而且他是杀人的。他用这些谎言的目的是为了要上你下地狱的。撒旦能够欺骗那么完美的亚当，他欺骗我们更是容易。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上帝的话语和主日四，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看这些借口。认为上帝不刑罚的三个借口，第一个，上帝是合理的，合理的上帝怎么会把你这样的不能完成律法的人能够下到地狱里面去。第二个，上帝是宽容的，他可能不会罚你的。第三个，上帝是慈爱的。非信徒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到，不会受到上帝刑罚的第一个原因理由，就是合理的上帝。上帝在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岂非冤屈人吗？上帝对做不到律法的人还要进行处罚，这样合理吗？上帝不会刑罚本来做不到的人。上帝不是在要求我们做一个我们本来做不到的事情，而是赐给了人足够的能力能够遵行律法，而人是因为自己的罪而丧失了这种能力。上帝造亚当的时候，特别照着上帝的形象造他，赐给了他真理、仁义和圣洁。这个仁义和圣洁是喜爱律法，他是乐意遵行律法，这个律法是刻在亚当的心里了。仁义和圣洁的这种品格，好像人天然的喜爱干净，远离污秽一样。人对呕吐的物有天然的一种厌恶感，而对干净的地方就有一种天然的一种喜爱感。而猪却是不一样的，是相反的。而上帝造亚当呢，是正直的，而且他是对圣洁和公义是一种喜爱的，他是恨恶罪恶，他把罪当成是可耻的和污秽的。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没有让亚当天生对罪感兴趣，他没有心里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亚当也不会寻出很多巧计来，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再想一些漏洞可以钻。上帝造亚当也没有让他对罪和公义是一种中性的态度，他不对某一个东西有特别的偏好。但是上帝给他造的形象的时候，让他本性倾向于圣洁、公义和真理，就上帝给他造的，他乐意遵行律法。他一造的话，他就是爱神和爱人。他见到夏娃的时候，他能说出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就是上帝造的那完美的形象。上帝不但造了他，给了他这么好的形象，而且他所需要的一切上帝都给他配备好了。上帝知道唯有罪能够摧毁亚当一切的幸福，因为有罪的人必须死，所以上帝一方面给亚当圣洁的形象，让他知道什么是对和错，他会远离这个罪，而且也给他一个明确的命令，这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上帝给了亚当地上受造物所能拥有的一切，他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地位，最高的地位，统治地球的权柄，还要给他一个配偶，而且给他的这个东西也丰盛到了他一无所缺，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棵树上不可以吃。亚当作为被造物，可以说他可以拥有的都拥有了， 需要特别特别小心的罪的问题，上帝也从亚当的内在的特性和外在的吩咐都已经做好了预备。上帝就这样特别慈爱良善的创造了亚当，赐给了他遵行律法的能力，而且也明确的命令他不可以犯罪，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这样亚当就可以一直享有不但是生命，而且有荣耀有地位，在上帝面前被恩宠。那么上帝造人的时候也给了亚当一个自由的意志，这个意志一开始就是爱真理爱圣洁和仁义的，但是一旦是被造物，被造物有一种本质性的可变性，所以上帝给自由意志的时候，这个爱上帝爱人的自由意志它有可能被改变，而撒旦就是冲着这个来的。撒旦试探夏娃和亚当，真理的亚当就相信了撒旦的谎言，而把上帝当成撒谎的。仁义和圣洁的亚当，他选择了背逆神，他干犯上帝那唯一的一个命令，他为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就犯罪。亚当其实在犯罪以前已经拥有了他地球上有拥有的一切，但是亚当不能满足，因为他还有更高的愿望，就是想要跟神一样。这个犯罪的过程像个政变的过程，是已经处于高位的人他不能满足，他还要更高的地位，他要推翻他的统治者。亚当不再想听上帝的了，在亚当的心里，那么圣洁公义的上帝是一个撒谎的上帝，是另有动机的上帝，他不再想听他的了。上帝已经对他不是上帝了，而是亚当自己要当神，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上帝的命令已经被踩在脚下了。我们与亚当做一个对比，我们每一天被上帝供应了我们那一天所需用的一切，我们明明知道上帝不允许明确禁止不应该做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想去做，这种想做的时候像亚当夏娃他有上帝拥有的一切的恩典之后呢，他想要违背上帝的命令。当我们想做不敢做的时候，撒旦会说上帝会饶恕我们的，你犯罪没关系，反正上帝会原谅你的。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谎言，我们胆敢犯罪，而上帝明确在罗马书第六章说，上帝的恩典不是你犯罪的借口，但这样的命令已经不是我们的考虑了。我们有谎言在我们里面，犯点罪没关系，上帝会饶恕的。当我们这样犯罪的时候，这个上帝不再是我们的上帝，他的命令不能像上帝一样的强有力的约束我们，我们自己要登上上帝的宝座，我们不再屈服于上帝的权柄，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亚当就这样的犯了罪，使自己和后裔的这种能力都丧失了。亚当不仅是一个人，而且亚当是代表着他的后裔的。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正如罪如一人入了世界，死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说，一个人犯罪就是众人犯了罪，也就是说亚当是一切人的代表。亚当只造了一个人，夏娃都是从亚当身上造出来的，上帝有能力直接造多人，但是他就造了一个人，然后与亚当立约，而亚当的后裔 都与亚当，在他里面，都是由亚当来做代表。上帝特别的造了一个亚当，是作为人类的代表，与他有这样的立约的关系的。亚当违背这个约的时候，人类违背这个约，特意造了一个人。所以亚当呢，他作为代表，他不只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人类。这个在神学上被称为是公共人物 （public person）。亚当所做的，就代表着他的人类、他的后代所做的，这叫做公共人物，是 public person。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些有经验的话，你会注意到，在工商注册到商店的话，会有个工商注册，上面有个法人代表，法人代表是谁？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法人代表虽然是一个人，但这个人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这个工商户或者是一个企业。这样的区分在商业上叫做自然人和法人的区分。如果这个人只是代表他自己的话，叫自然人；但这个人要代表一个企业的话，叫法人。法人是代表着企业，这个法人来签订一个合同，这个公司就签订了一个合同。这个法人向银行借钱1000万，那么这个企业就是向银行借了1000万。上帝就是借着这样的公共人物，与我们人类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叫做行为之约。上帝在行为之约被亚当给破坏了之后，人类进入咒诅之后，上帝乐意用第二个约再与许许多多的人立约，是借着第二个公众人物，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约叫做恩典之约。所以罗马书5:19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一个罪人成为一个义人的唯一的方法，是有一个人的顺服。就是这个第二个公共人物。”他的顺服能够使众人都成为义。人类得救的指望就在乎这个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他这一个人在这地上的完全的顺服，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么做。就是所有的他代表的人类所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地狱，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在承受地狱。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完美的顺服了上帝的律法，你也完美的顺服了上帝的律法。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你想要得救吗？上帝告诉你，唯一的得救的道路。就在乎这第二个公共人物了。你一生下来是生在了第一个公众人物里面，就是亚当。这个亚当，他不能救你。当你认识到这个第二个这样的人物， 然后把你的一切的指望放在他上面的时候，你就是与基督联合了。这叫信，与基督联合。当你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基督就是你的头，是你的代表。那么基督所做的就是你所做的，你再也不用担心地狱的问题，因为你的代表已经承受了地狱了。你再也不用担心自己在上帝面前我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一个义来，你没有什么可夸口的顺服来，但是你的那个代表，你的那个公共人物，你的头，他已经是在上帝面前是最为完全的。这就是公共人物。亚当他倒下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倒下去；当耶稣他复活的时候，他圣洁的时候，我们一起与他圣洁；他受地狱，我们受地狱；他复活，我们受复活；他升天，我们升天。就这样的，借着信，我们与基督连在一起了。基督所做的，就是我们所做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渴望得到人的认可，从人来的荣耀获得自尊和价值，特别在乎人家怎么看你。其实我们最关键的是要特别在乎上帝怎么看你。你就仔细的默想，基督是你的代表，他所做的是那么样的完美，在上帝看就是你做的，在上帝眼中你是完美的。上帝怎样的喜悦他的独生爱子，他也在他里面喜爱他所代表的。当你认识到这些的时候，你对人的认可、尊敬、看法就有不同的认识。我们离开基督去找这个自尊，找这个价值，就好像离开了活水的泉源，找了一个漏水的池子一样，去找这个自尊和价值。人真正的尊严 dignity， 真正的尊严是在基督里面。因为在基督里面的人，在上帝眼中他是至为完美的。上帝为在基督里面的人，因着基督的缘故，和因为和基督一样的完美，他为这些人预备了儿子的名分、王位、天上的基业，一切的好处是大有尊严、荣耀和尊贵的。而我们离开这样的一个尊贵、荣耀，去寻求从人而来的荣耀、尊贵的时候，我们就在破裂不能存水的地方，总在漏的地方，我们不断的要需要来补充，需要更多的赞美，需要更多的认可，才维护自己的自尊。这是我们人认为自己不会受到上帝刑罚的第一个借口，就是合理的上帝不会要求做不到人、做不到的人那么高的要求，应该不会刑罚的。他第二个理由或者借口是，有些人会想，上帝也许会放过我不罚的。我们自己有时候犯罪，上帝好像没有立刻罚。我们也看到一些明显的恶人，他们生活得很好，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痛苦，上帝好像也没有对他们怎么样。不信的人真的会受到地狱的刑罚吗？或许上帝会宽容他们，放过他们。不是这样的，上帝咒诅罪人，而刑罚不都集中在今生，更大的部分是在永世。即使 从今生的判断来看也是片面的。上帝在今生的刑罚也不仅仅是外面看得见的，也有内在的属灵的刑罚。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亚当的罪就落到了每个人的身上，败坏的人性也照着人的遗传来遗传下来。亚当的罪债和败坏的人性就是我们的原罪。我们生下来有一种本性，倾向于憎恨上帝和邻舍。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上帝极其憎恨这样的原罪，以及从败坏本性中做出来的本罪。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说，凡不时常遵守律法书上所写的，都是被咒诅的。让我们比较一下败坏的人性和撒旦，从与神为敌和被咒诅上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因为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我们人的情欲是这样的，撒旦也是与上帝彼此为敌的。而我们如果没有信主，没有被基督的血洗净的话，我们与撒旦没有本质的差别。撒旦是被咒诅的，而我们被情欲控制的时候，我们是被咒诅的。撒旦是上帝的敌人，我们是上帝的敌人。上帝为撒旦存留的地方是地狱，他为那不信的人存留的地方也是地狱。我们如果想在罪的方面，我们与撒旦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的话，你会不会毛骨悚然？你在圣经中你看到了撒旦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很厌恶他？他是专门与上帝为敌的。而一个罪人，被情欲控制的人，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与上帝为敌的。一个不悔改的罪人，在与神为敌和被上帝咒诅上，是与撒旦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的。我们如果不悔改，我们就好像撒旦一样。我们回到伊甸园，人是与撒旦站在一起的，一同的与上帝为敌，一同的被咒诅。唯一的区别是上帝对人类给了一个救赎，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而对撒旦却没有这样的应许。如果你已经站在了撒旦这边，然后你再拒绝这唯一的区别，就是拒绝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话，你和撒旦之间还有什么差别呢？我们人认为上帝可能会宽容，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上帝的咒诅还不是完全理解。上帝咒诅不但有永世的咒诅，在今生咒诅就已经开始了，而有一种咒诅叫做任凭。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说，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上帝阻止人犯罪是恩典，上帝任凭人犯罪是咒诅。所以在世人看来，哇，这些人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这些坏事没有任何的报应的时候，人们不知道这是上帝的咒诅在他上面。人们以为是宽容，但是上帝这是今生的咒诅。还有一个，世人认为上帝是在宽容，也许会放过罪人，一个原因是因为今生的咒诅中有一个重要的，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是失去与上帝的同在。世界不在乎这个，他不以与上帝来相交为看为宝贵，但是从伊甸园来看，亚当一切的愁苦的关键是与上帝的关系的断绝。上帝不但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而且还设路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的火箭来把守那生命树的道路，就不能回到上帝这里来。这个是咒诅，今生的咒诅已经开始了，那将来永世的话也是一样。人的幸福最关键的不是拥有什么东西，而是与上帝的和好，与上帝亲密的关系。这是耶稣所做的。地狱的痛苦在于与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有的是上帝的愤怒，而天堂的幸福在于与上帝的同在，借着基督与上帝有永永远远的亲密的相交，是与喜乐的神的相交。有一个清教徒叫 Thomas Boston， 他这样说，如果天上的太阳黑暗了，我们失去了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上帝，那我们就失去了一切美善的源头，失去了一切。咒诅，今生和永世的咒诅，关键是与上帝的关系的断绝，不能与上帝再同在了，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你如果害怕失去太阳，害怕失去工作，失去健康，失去金钱等等，你害怕失去上帝吗？而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他就是人。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相信他的人是永永远远的不再与上帝分开了，这就是幸福。有一个清教徒他说我的幸福就是看见基督。如果我永远的住处是一个极深的坑，但只要给我留一个出口，留一个口能够看见基督，我就是幸福的。离开了基督，就是没有了上帝的同在，就是咒诅是愁苦。宽容的上帝会放过我的，是因为他不懂上帝，他有罪必罚，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人看起来的宽容，实际上上帝的咒诅已经开始。这是第二个借口。第三个借口是，慈爱的上帝怎能忍心把我送入地狱？无限怜悯慈爱的上帝会不会放弃公义呢？ 在人看来，慈爱和公义实在是矛盾的，只能故意投。但是上帝他启示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是把慈爱和公义放在一起的。出埃及记34:6-7，耶和华宣告在摩西之前，宣告他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如果要上帝放弃公义或者降低标准，那么上帝就不再是上帝了，因为上帝的属性就是上帝，公义如果是改变了，那么就上帝改变了。上帝不能是改变的，他是不能违背他自己的，他的完全的公义，他始终是完全的，不能有任何的增减。当我们期待上帝不要那么认真，不要刑罚罪人的时候，我们在期待上帝，你不要是上帝了。上帝的公义必须对罪进行刑罚，干犯至高上帝之威严的罪恶必须处以极刑，就是身体和灵魂一同受到永远的刑罚。上帝赐给了亚当一切的丰盛之后，吩咐他不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是包括今生的死和永世的死。这是至高的上帝，极其威严的神给予了被造的亚当极大的恩典之后，与他立的约给他的这个警告，警告说你一旦违背了这个上帝的命令，就是永远的死亡。亚当他并非无知，他不是不知道上帝对罪的看重，他不知道他在代表着人类，他有真理，他有圣洁和公义，但是他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他还要去伸手去吃那个果子，人类就这样的被定罪了。上帝就把约好的刑罚加在了亚当身上，死亡临到人的身上，不是一个好像是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好像就长出一个果子一样，是上帝加上去的，是公义的上帝必须要刑罚的，否则他就不公义了。上帝对罪人的刑罚是最严厉的，是极刑，是永远的刑罚。我们从上帝他的公正、他的公平这样的属性来推断，罪对于上帝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上帝的量刑一定是与罪相当的。上帝能够对罪人处以极刑，一定是因为罪是极其极其严重的。诗篇7:11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我们没有看到神对任何别的东西，因为任何别的东西而生气，怒气的发作全都是因为罪。上帝降下天灾人祸都是因为罪，绝大部分是因为罪。而且不但为今生来刑罚，而且为永世要受永远的刑罚。这一点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对罪的认识。原来每一个罪是干犯了至高至尊严的上帝，配受极刑永远的刑罚，是公义的上帝给他量的刑。当我们心里头想要犯罪的时候，开始找好的一些理由、好的借口的时候，我们是在准备干犯那至高的神、至为威严的上帝。 而且准备犯一个罪，他的量刑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话，这量刑是永远的刑罚的一个罪。我们现在开始找借口，开始找理由要准备犯了。如果我们明明知道罪对于上帝来说是如此的严重，如此的看重，我们却为了这一时的罪中之乐，我们找一些好的理由来干犯的时候，我们的胆子实在是够大的。我们知道上帝差派自己的儿子来上十字架，彰显了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作为公众人物、公共人物来上的十字架，是代表着那些干犯至高上帝之威严的人上去的，是干犯到量刑到什么程度，是配受上帝永远的愤怒和永远的刑罚的这些人，是代表着这些人而上的十字架。如果人类历史没有这一幕的话，那么我们就等着接受这个永远的刑罚。上帝要拯救的人，是对上帝犯下了配受极刑的这样的罪人。他们对上帝的得罪，不是用简单的对不起、认罪就可以了结的，而是因为太严重了，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是极重的刑罚，是永远的刑罚。如果你一定要补偿的话，可以，补偿是天价的补偿，是上帝的儿子需要道成肉身去补偿。上帝对于如此得罪自己、得罪到这样深的这样的人，他还要差派自己的儿子来为他们来牺牲，上帝的爱就再次显明了。上帝的爱一方面表现在上帝给出了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给的对象是干犯了上帝极其愤怒的人，是配受极刑的人，是应该永远的得到上帝的愤怒的人。谁能够像上帝这样的爱你？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我在地上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耶稣比喻中提到一个仆人欠国王1000万两银子，这个仆人之间欠10两银子。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得罪，相对我们得罪的神，实在是太小了。你想一想，一个最深深的得罪你的人，我们拿过来再乘以100万倍，我们得罪了上帝。当我们人和人之间互相的记仇，不能饶恕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对神的得罪是有多么的深。我们人和人之间因为有一点得罪的事情很难爱起来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上帝怎样的用他的独生的爱子来爱了深深的得罪了上帝的我们。耶稣基督随时可能再来，审判就会开始，审判之后是永生和永刑。刑罚这个词不是让人很愉快的事情， 人心会抵挡这些东西，会有一些自我安慰的方法。合理的上帝不会这样的，宽容的上帝不会这样的，慈爱的上帝也不会这样的。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好像回到了伊甸园。蛇对亚当说，神岂是真说树上果子不能吃吗？然后撒旦又对亚当说，其实啊，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亚当和夏娃听了他的声音就死了。撒旦他现在还在这里，他还在引诱你，他比一切的活物都狡猾，他的目的仍然是要叫你死亡的。他说你不一定死，你真的不一定死。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林里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耶和华呼唤那人，他没有呼唤他们，他呼唤唯一呼唤的亚当。亚当是一个公共的人物，上帝在呼唤人类，你在哪里？耶稣基督到了这个破碎的人类当中，他在地上他行走，黑暗都不接受他。耶稣就从那个时候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耶稣上帝在呼唤人类，审判即将来临，永生和永行即将成为现实。永恒的上帝在你面前，他问你，你将来会在哪里？主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阿们。立约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感谢你，照着你的应许让基督行走在这地上，来到这黑暗的走向死亡的人类当中，来呼唤那藏在黑暗里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在这黑暗的世界，我们能够去呼唤你在哪里。愿我们华语堂的不信的能够出来，来相信这位完美的代表，让我们相信的人因着这样极其完美的、无限完美的基督做我们的代表，我们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就这样有了。我们还有什么更多的盼望呢？有基督愿意做我们的头，他愿意为我们死，他如今活了，他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将来必要降临。所以我们都仰望那天上的基督，说，主啊，求你快来。 耶稣对他的心腹说，我必快来，愿你的旨意成就，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阻止我们犯罪，让我们看罪远远超过看重痛苦。我们的神啊，让我们爱你，爱基督，恨无罪，逃离罪，帮助我们，主啊，分别今天为圣，让我们远离罪，让我们今天能够爱你再多一点。上帝啊，求你赐福我们华语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想要爱你的时候，你加倍的祝福，当我们想要犯罪想要找借口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看见上帝的愤怒，看见基督的痛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